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好，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继续讲《地藏经》。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讲《地藏经》是有关我们呢为什么有好多的障碍，好多的业力，就是从几个方面而来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不孝敬父母；第二呢，就是出佛身学。那么今天接下来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三种业力，就是损害身众。身众就是出家人，出家人从狭义来讲呢，是指佛教的出家人；从广义里面讲呢，身众是指所有的宗教的神职人员。那么在佛教里面呢，身众呢是三宝之一。三宝呢就是讲佛、法、僧三宝。佛是指释迦牟尼佛以及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所有的佛都是佛宝。法那么是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的佛法都叫法。僧就指出家人。那么出家人有两种，一种就叫贤圣僧，一种叫凡夫僧。贤圣僧就叫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种都叫贤圣僧。那么凡夫僧呢，就像我们现在一般在寺庙所看到的出家人。为什么损害僧众会堕入的无间地狱呢？因为三宝当中的僧宝是住持佛法的，佛法之所以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全都是靠这个僧众的努力。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中国的佛教为什么到隋唐的时候发展的那么好，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将印度的佛经翻译成中文，因此呢，隋唐的佛教才能够这样的兴盛。出家人对于住持佛法起着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再从中国传到韩国和日本，乃至于现在传播到全世界，都是因为出家人一心向佛，妄扬放下，弘扬佛法。在家祭祀是护持佛法，出家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住持佛法，在家人则要外出工作照顾家庭，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只能做护法的事情。在《地藏经》里面呢，有提到一句话叫沾污生泥，那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重新不点人到寺庙之中，对生泥恶众做不应该做的不敬的行为，或者在寺庙之内乱行淫逸，或者在寺庙里面杀害生命，这样的众生呢，都将堕入无间地狱，非常非常的久远的时间才能够脱离。这是《地藏经》里面提到的。那么在《地藏经》里面呢，讲到第四种罪业是什么呢？就是假冒沙门，冒充出家人。有不少人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经中讲到啊，有一生众生呢，假扮沙门的模样呢，剃了头，穿了出家人的服装，欺骗不懂佛法的居士，但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沙门呢。沙门是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啊。另外，在寺庙里要按照常住所规定的规章制度去做，才是如法的。每一个寺庙的历史环境和各方面条件都不相同，所以都会有不同的规定。我们无论到任何的寺庙，都要根据寺院的规定去做事情。就出家人要记着仪表，在外表上要非常的庄严无仪，在内心里面呢，要充满智慧、修行和定力，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出家人。那作为在家居士呢，我们在寺庙里面我们要护持佛法，希望把这个道场能够做得更庄严、更如法、更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护持的佛法。第五种罪是盗窃常住的财物，这在《地藏经》里面也是讲得非常清楚。有的人会到寺庙里面去偷东西，这也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寺庙里面偷取稻粮就更不应该了。寺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用来成就道业。为什么吃饭的地方叫五光坛呢？就是出家人连在吃饭的时间都要修行，所以寺庙又叫选佛场，是培养成佛人才，令大家离苦得乐的地方。地藏王菩萨告诉了圣母摩耶夫人，如果有众生造了以上的五种罪业，皆应堕入无间地狱，想要停止一刹那都是做不到的。无间地狱里面呢是非常痛苦的。摩耶夫人问地藏王菩萨什么叫无间地狱，菩萨就告诉摩耶夫人了，说在地狱里面日日夜夜受苦不断，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受刑的情况也没有间断。地狱里面呢所使用的刑具各种各样，有叉呀、凤啊、还有鹰啊、蛇啊、狼啊、狗啊，种种的动物令罪人受报，把罪人弄得非常的痛苦。六道众生一当造业，不论是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是一样受报，没有分别。堕入无间地狱之后啊，一日一夜就要经过了一万次的死、一万次的生，不是受刑一次死了就可以结了，而是被折磨断气之后又活过来了，再受罪报，昏过去以后醒过来，醒过来再受罪，是非常悲惨的。地藏菩萨对圣母说啊，无间地狱简单的说就有这么多的情况，如果详细的来讲地狱里面的名称呢，有太多太多了，不同地狱中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如果要详细的来讲述的话呢，用一节的时间也说不尽。佛在地藏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众生一念之间迷失，错用了心，所造的是恶业，得到的是恶果。佛教里面常常提到祸业苦，意思是说众生因为一念之间的迷惑啊，造下的恶业，受不到好的果报，乃至于受到地狱的果报。有的人对我讲他不敢读地藏经，因为经里面呢讲了各种各样的地狱，太吓死人了。地藏菩萨讲述地狱是为了令我们警惕啊，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造业。因为一念心里迷了，你就造业，造业以后你就受苦，所以叫祸业苦啊。因此呢，我希望大家听了地藏经这一段以后呢，我们每一天心里面常常呢要有善念，思想呢常常要想到怎么样对人家好，还要讲好话做好事，那我们这样的话呢就跟地狱无缘了。谢谢各位。
梦幻人世间，匆匆过一生，究竟有何物可期永恒？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侦查？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拥有。
你我他会客室，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在我们你我他会客室里呢，我们为您请到的朋友，或许啊您已经看过他很多的专题报道了，那就是陈善东先生。陈先生曾经在华盛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里服务， 一名退休之后呢，就在湛山精舍的家国佛教杂志里担任义工了。那么今天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学习佛法的心得。陈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哎，陈先生啊，你长期在国外工作，应该是对于西方的文化有相当的了解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开始信了佛教呢？
我想这跟我的父母亲是佛教徒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我退休之前呢，他们从来就没有劝过我信佛教。事实上，包括我在读书的时候，选择科系、交朋友和后来做事，他们从来就没有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不就是有一点，不能够做坏事，不然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们信因果，信报应。
Yeah, 对对对，我们知道啊，在这个社会里呢，是有些人他是不相信因果的。那么也有些人啊，他以为佛教是迷信的。那么你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一个宗教呢，是不是迷信的问题呢？我想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科学家，尤其是对宗教和哲学有研究的科学家的看法呢，应该比较一般人呢可靠一点。
Yeah.
那么我想呢，听众们呢，应该多听说过一位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的科学家。
哦，那当然了，爱因斯坦啊，很有名啊。
OK, 那么他被认为呢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不但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的物理奖，而且对哲学和宗教有很深的研究。但是他并不认为呢佛教是迷信，相反的呢，他对佛陀和佛教呢相当的推崇。
哦，是吗？你刚刚是说这个爱因斯坦他非常的敬重佛陀和敬重佛教啊？
是啊。让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好吧。爱因斯坦呢最崇拜的哲学家呢是17世纪时候的荷兰哲学家，名字叫做 Spinoza。 那么他把这位先生呢当作是他自己的老师，而且呢他以学生称呼自己。那么他曾经写过一首赞美 Spinoza 的诗说呢，我对那位高贵的先生呢有多么的仰慕呢，实在是不是可以用言语所能够形容，但我担心呢他将带着他的圣洁的光环孤独一生。对这么一位被他从心底崇拜的先生呢，爱因斯坦呢把他和佛陀相提并论。爱因斯坦呢曾经表示呢，一位被宗教启蒙的人应该尽力的把自己从私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论这种努力呢是否与一位神明相连，否则的话呢不可能把佛陀和 Spinoza 视为宗教之事。那么爱因斯坦把佛陀和 Spinoza一起看作是从私欲里解放出来的人，而且呢他没有提过其他的人，可见的他对佛陀的尊崇。
那么爱因斯坦他个人对于宗教啊，尤其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又是怎么样，你了解不了解啊？
爱因斯坦对于宗教有相当独特的看法，他主张宇宙宗教意识，并且认为佛教具有强大的这种因素。如果他认为佛教是迷信的宗教，当然不会把佛教和他自己主张的宇宙宗教意识扯上关系。
Yeah.
我们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认为佛教是迷信的宗教。
陈先生，我知道你是个读书人啊，你说的每句话应该都是有出处，都是有根据的，不是你自己信口胡诌的，对不对？那么你刚刚告诉我们这么多有关于这个爱因斯坦对于宗教，尤其是对于佛教或佛陀的这些个看法呢？你的出处是哪里？你的那些依据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啊？也许他们会有兴趣自己可以去翻阅，可以多了解一些呢。
好的，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看一下1930年11月9号纽约时报杂志一篇爱因斯坦自己写的名字叫做宗教与科学的文章，和1941年他在纽约参加科学哲学和宗教会议中所提出来的报告。
很好，都交代得很清楚了。那么朋友如果说是来不及记的话呢，可以上网去重新再听回我们的节目，您就可以去查阅一下这些资料。非常感谢陈先生告诉我们的。不过呢，我想啊，还是有很多人他是不相信因果的。因为我常常也会听朋友讲啊，这个世界上他们看到很多坏人啊，做尽了坏事，可是呢却是享尽了福报，而他们又觉得呢有很多好人好像常常都在那边做好事嘛，可是他们又得不到善终，所以他们就不相信因果了。那么陈先生，你个人对于这个现象你有什么样的解释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分享一下呢？
您说的没错，的确有这种事情，而且并不少见。但是佛教说的因果报应 并不仅仅限于这一世的所谓现世报，而是包括三世的因果。而且这里所说的三世并不是仅仅的指前一世、这一世和下一世，而是指的以往的所有事、这一世和以后的所有事。我们现在所看到在享受福报的坏人呢，可能在前几世中做过很多的好事，但是在他们该享的福报享尽之后呢，就要承受后来所做坏事的恶果。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正在受难的好人呢，可能前几世的时候呢，他们做过坏事，所以要受苦难，但是等到该受的苦难受过之后呢，就会享受后来所做好事的福报。所以呢，因果报应呢，不能够仅仅从一世，而是要从三世来看
啊。陈先生，你刚刚讲这个很多是什么三世啊，什么事的，那是不是也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轮回啊？可是呢，也有人讲，他们强调的是人死如灯灭，这个开关一关就什么都没了。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相信人有很多事呢？
哦，我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再生的报告啊。那些孩子呢，在两三岁的刚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呢，就逐渐和他们的家人呢谈他们前世的事情。
哦，
那么有的家长呢，就设法和孩子所说的前世的家人呢取得了联络。
啊，
因为那些孩子呢，在前世的时候呢，死后不久就投胎转世，所以他们的前世的家人呢，几乎还在人间啊，全部在人间。那么后来经过前世家人的到访，详细询问过孩子前世生活的细节后呢，证实了孩子前世的身份。那么最初呢，当然我也是有些怀疑了，但是后来看到本来也是怀疑的人呢，他们就亲自去访问那些再生者，那么这一世和前世的家人证人死亡证明等等，而变成了相信再生的人啊。那么所以呢，我也就逐渐的相信了再生的这件事情。
哦，那么再生的事情啊，除了这些孩子们对于前世的记忆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现象可以做一些补充的证明呢？
哦，是的，美国 Virginia 大学的心理学系的主任呢，一个名字叫做 Ian Stevenson 呢，在他所写的《再生和生物学》的那本书里面呢，就收录了200个和前世受伤有关的胎记的记载。
哇，
那么其中包括一个男孩子呢，后脑呢有一个小的圆形的，好像枪弹入口的胎记，而头的前面呢，则有一个比较大并且不规则，好像是枪弹出口的一个胎记。那么那个孩子呢，就记得很清楚，他前世呢是个老师，被人家呢从身后射杀，所以就留下了那两个胎记。那么另外呢，有个女孩子的头部呢，有个三公分宽呢，绕着头部四周的一个白色长条的疤痕。那么她记得呢，曾经接受过脑部的手术。那么这200个案例呢，全部经过医院警察报告或者目击者的证实啊。如果其中有伪造的成分的话，那么早就被人家揭发了，是不是？
Yeah,
因此再生呢是应该确有其事的。
那到底有没有科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呢？你知不知道啊？
我举个例子啊，那么曾经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颁发最高荣誉的公共福利奖的一个美国科学家，名字叫 Carl Sagan 啊。那么他呢，曾经就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么他写过一本书，那么名字呢叫做《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家就像黑暗中的一支蜡烛》的书。那么其中呢，对于飞碟啊、外星人啊、占星术啊等等怪异的现象呢，批评的非常的厉害。那么可以说呢是不遗余力了啊。但是对再生的事情呢，表示应该继续的研究，因为照他的说法呢，又同对前世细节的报告呢，经查熟识，除了再生之外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那么你说这个我们人呐、有来世有报应，那么佛教主张行善，是不是光只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世的福报呢？是不是这样啊？
人人行善呢，能够建立一个更为和谐和美好的世界是没有错的。但是佛教呢，并不是为了个人下一世的福报而主张行善
啊。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就算做了国王、做了总统，还是有烦恼，说不定更大更多，对不对？那么更何况呢，还是脱离不了人类的生老病死的痛苦。那么佛教的目的呢，是在摆脱生死，不再受轮回之苦。那么佛经中呢，有许多摆脱生死的方法，行善呢，就其中的一个条件之一啊。那么好像阿弥陀经就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湛山精舍经常有佛经的讲座，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呢大家去参加。
讲得很好。陈先生，我们知道您在这个湛山做义工啊，那么湛山呢有个很大很大的活动，就是湛山精舍呢在安省筹建四大名山。可不可以你也借这个机会再为我们的听众做一个说明，那么你可以说是一个在家居士了，那么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呢，可能大家会听得更加的深入一点，明白一点，浅显一点。
好的，湛山精舍正在多伦多东北130里地的 Peterborough 仿建中国的四大名山，这是我们老师父性空陈祥落度和现任的住持达义法师多年来的心愿。我们知道要摆脱生死成就佛菩萨，必须要有誓愿、修行、慈悲和智慧的德行。而中国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在佛教中代表着大愿，峨眉山的普贤菩萨代表大行，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代表大悲，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则代表大智。湛山精舍在加拿大筹建的中国的四大名山的目的呢，就是在弘扬这四位大菩萨所代表的愿、行、悲、智，借以指点大家摆脱生死，修行佛菩萨永世清净安乐的一条道路。但是这项工程呢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仅仅五台山一地的建筑预算呢就差不多要800万元的加币。那么湛山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有待善长人翁的热心的捐助，不论多少功德无量，机遇可以成球，居沙可以成塔。那么湛山精舍是一个慈善的机构，所有的捐款呢都会发给收据，可以扣税。那么湛山精舍经常举办佛教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
非常感谢陈善东先生今天做我们的嘉宾，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的节目时间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如果您愿意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或是支持湛山法语节目，请到湛山精舍询问详情。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欢迎您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准时收听在 AM 1430频道所播出的湛山法语节目，祝福您阖家平安，法喜充满。下一个星期我们再见。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坚守这份信念。